妹妹伸张正义，这时候一家人都要死了。
你这西缅到哪去了？你立位在哪里？你当时卖弟弟的那些个镜头上哪去了？没有啊，所以要等到这么老的父亲啊，这其实是爷爷了已经，对吧？要爷爷来张嘴说这帮啊哥哥们啊，说你们在这彼此观望的意思就是，他看刘辩，刘辩看西缅，西缅看犹大，是吧？这就是对。好，让他们下去买粮，这件事情啊，我们后面知道是出于神的。这个时候呢，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去了。三节和四节啊，透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。这个情形你们想一想，像不像当时把约瑟卖掉一开始的情形？
对，
是不是？这次还记得吗？最初是十个哥哥去放羊，对不对？
嗯。
然后雅各差约瑟去看看他们平不平安，对不对？
嗯。
现在是什么？十个哥哥去买米，雅各又留下了谁呀？
便米。
这说明这个事情说明谁也没有变，雅各也没有变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就是人呢，若不悔改啊，他没办法变。等会我们会看见啊。今天呢，我们的主题啊，前一次的主题叫犯罪啊，今天的主题叫悔改，所以今天更美好。人若不悔改呢，他几十年都是一样的。我刚才讲为什么要讲时间长啊，就是个道理。多少年了？17岁到37岁，20年了，还是那副腔调，还是那副腔调。什么腔调呢？彼此观望。什么腔调呢？派十个出去，扣一个在家里，还是那副腔调。
可是他这说，他是因为怕贝亚敏遭害。
对呀，那十个哥哥就不怕遭害。
我觉得他是上一次吸取教训，觉得心里边还是有点
他若
偏爱，
对，他若真的认识神呢，他就知道靠他自己有用吗？没有用的。他守得住吗？他最喜欢的妻子死在路上了，他最喜欢的儿子被野兽撕碎了，他守得住吗？但他还是要用自己的方法守啊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变，雅各还是原来的雅各。就是他还是靠自己的，没有。哎，你们回来了？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事情要跟原来做比较？我们就会看见呢，当他没有悔改的时候，他的人生啊是在一个
转转，
对，就像呢这个时间在神眼里好像是停没有用，你过20年也好，200年也好，20000年也好，它是一样的，他始终做不出不一样的事情来，还是这副样子，而且形式都是一样的，去十个扣一个，对不对？所以等会儿我们会看见上帝为什么一定要用个饥荒啊，就是他若不用环境推动我们，我们走不到悔改那个地步。但是呢，这些孩子们呢心里面都是有愧疚的，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看见，只是他没有一个环境啊，他没有推到那个他用嘴巴讲出来我错了。等会儿我们一点一点来看啊。我们看到三节和四节，42章三节和四节，他就看见约瑟的兄弟啊，其实约瑟的弟弟便雅悯，雅各又把他留下了，因为雅各想自己保护他，不敢让他跟他的哥哥们去。然后呢，第六节的时候呢，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谁啊？约瑟，跳粮就是卖粮给内地的民众呢，就是他。约瑟的哥哥们来了，脸伏于地向他下拜，约瑟看见哥哥们就认得他们，非常重要啊！却装作生人，向他们说些严厉话。认得他们哈、啊，说明一个什么事情呢？这些哥哥们啊，一点没变。但是呢，这些哥哥们呢，完全认不出约瑟。这里面我们 可能有两个原因哈，我自己的想象。第一个呢，因为约瑟已经是一个外邦人的打扮了，外邦人的打扮，因为埃及人的这个装束是非常特殊的，啊，就等于你一下子人像化了妆一样啊，整个他的整个装束都是不一样，啊，对对对，然后他一下子认不出来了，那这是一种可能性啊，还有一种可能性呢，那这些人呢，真的害怕。他根本就不敢去正视他，这两种可能性都是有。
一般也是，他那是大官，
对，
17，
年龄的变化呢有啊，但是如果有呢，那就更应该是约瑟变化大，那些弟兄们变化小，因为约瑟是吃过苦的，一个人在牢里坐那么多年，是会有一些影响。
这个约瑟的官已经很高很高
了。哦，约瑟是仅次于法老。
对，那怎么可能每一个去买米的人都能见到约瑟？
你说的非常对，这个就是呢神的安排。我自己的感受，这件事情背后全部都是神在推动。
对，一般人见不到那么高。
嗯、对，
耶稣复活的时候都在那他旁边呢，他那徒弟都没想到这个。
对，所以我们至少能知道一个事实，就是呢，所有的约瑟的哥哥们都没认出他们。但是约瑟全都认出他们来了。好，我现在问第一个问题啊，为什么不相认？为什么不相认？好，我来问你们啊，你们有些不都是独生子女啊？有你们这些孩子们啊，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，你跟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分开了多少年？算一下，
20年。
你看见了，你想不想去？想认，想，为什么不认？
怕他们害怕，
生气，
他们是心里的，不是因为
他们这个学校
的，对，要考验呀，
对，因为他们心里没有预测，
他们是看剧是空的那种，
剧透，
没有是小说那样的，
他让我。
我们要知道这个圣经有一个，我告诉大家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啊，圣经不是剧本啊。圣经不是 Shakespeare， 不是莎士比亚，也不是《红楼梦》啊，圣经是真实发生的，就是这些，就我们在那个场景里，我们也会碰到同样的情形，只不过呢，圣经里的每一个人呢，他里面的灵是不一样的，啊，比如说约伯的灵和他三个朋友的灵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呢，他们在不同的所信的事情的所信的真理的带领下，他行出来的行为不一样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读懂圣经，一定要读到它里面灵去。你一定要读出来，这个时候的约瑟他在想什么？
我觉得约瑟是怜悯他们。
比如说后面那个时候的流便他在想什么？那个时候的犹大他在想什么？那个时候的雅各他在想什么？每个人的灵是不一样的。这里面呢，属神的灵不多的，不多的。所以
包括约瑟吗？
约瑟是的，约瑟是一个非常属，所以约瑟就像以撒一样。它是一个基督的预表啊！今天其实我们讲到很多基督的内容，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基督的预表。所以这里有一点我们肯定要先排除，就是约瑟要故意坑害的这些哥哥们啊，要报仇雪恨啊，这肯定不对啊！我们读经读到现在，我们相信，当我们是外邦人的时候，第一想法肯定是这个，总落到我手里了，给你们点苦头吃吃啊。把你们抓起来戏弄一下，啊，这一点呢，我相信我们大家应该都是排除了哈。那这里呢有几个的可能性哈。那第一呢，我们要知道约瑟有没有原谅他们。
原谅。
我们怎么知道？
他后面做的那些事情。
他怎么去接近他们？
他后面做的那些事情。
我们先把这一点先解决了，有没有原谅？我们先读41章的51节哈，谁帮我们读一下？41章的，
啊，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，就是使字忘了的意思，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亲的全家。
嗯，所以约瑟为什么我刚才要提他两个儿子很重要啊？因为人起名的时候是最认真的时候，是表达心情啊。那个时候是他完全想把自己的意思讲出来的那个时候，他第一个儿子就叫。忘了，那忘了呢？这里有第一个部分叫忘了什么？忘了一切的困苦啊，说明他原谅了。 但是呢，下一个问题又出来了，为什么要忘了他父亲的全家呢？
这样就思念之苦，
对
呀、
啊，不思念
了。这时候再引申一个问题，他当宰相是七年，至少七年前，他在牢里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
对。
这七年里，这边离迦南地很远吗？
不远。
是不是到中国、美国那么远呢？他是埃及 number two 第二位的人，他底下够不够足够多的人差使啊？
对，
那
要找
他是不是觉得
他为什么不差一两个人回家跟他爸说一声？
对，丰年的时候就可以把他们接过来。
他可能在等待他，
我觉得
他们
等
待
自己
悔
改
吧。
对，所以我们要一点点往下问哈、
就是，
大家就会想到这个。
他在等，他不主动做事，他等着神的引领。
对。所以圣经你要这么想，你慢慢就能明白约瑟他在做什么。约瑟哈，真的就是基督的预表，他在等候这些哥哥们的悔改。你想一想一个场景，约瑟当了宰相第二年，啊，就派人去告诉他爸爸我还活着，他爸高不高兴啊？
高兴，
高兴得不得了啊！你知道他爸有多思念他吗？你们是知道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一个很大的麻烦出来，他爸该怎么处置这十个哥哥呢？怎么办？我来问大家，怎么办？原谅吗？还是惩罚？
他爸也会难过吧，想到亲兄弟那么自相残杀。
难过是肯定的，那难过呢是我们人的情绪了，我们在讲这个神的爱和公义了，所以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点啊，就是十字架是神的爱和公义的平衡的那个点。作为他的父亲，他思念他也是难过，想到他的儿子们杀了这个另外一个也是难过，难过不是最重要的点，最重要的点是他如果不惩罚这十个儿子，这个家就没办法往下带了。因为什么？杀兄都可以，那跟该隐有什么区别？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这个创世纪最初的时候，对吧，以至于中国的字最早这个兄弟的兄上面都是个就是个凶手的凶，所以中国人是肯定最早知道这个创世纪的故事的。杀兄，这是从一开始创世纪一开始就是最糟糕的事情啊！不惩罚是不可以的，惩罚怎么惩罚？怎么惩罚？十个儿子，他若惩罚就丢了十个儿子，若不惩罚也丢了十个儿子，这些十个儿子下一代全部会有样学样，因为有第三代出来了。所以他在那个时刻的约瑟，他只能选择永远的忘记。明白了吗？这件事情就这样交给神，他不能回去，他不能回去。然后呢，等到什么时候发生了变化呢？等到第九节，四十二章的第九节，约瑟想起了什么？他做的那两个梦。所以你要知道哈，约瑟在第七节的时候啊，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啊，向他们说些严厉话的原因，跟他前面四十一章的这个五十一节要忘掉的原因是一样的。因为约瑟不能跟他相认，约瑟跟他相认的时候就必须要惩罚他们，明白吗？这时候他们还不是他的哥哥。就像我来跟大家展开讲，我们今天很多人会说，为什么 Jesus 不来？为什么上帝不来呢？现在为什么地上那么多苦难他不来呢？来了我们何以自处啊？我们没有信的人何以自处啊？怎么办？来了就要审判呢、啊、大家明白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个马太福音啊，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五章啊，马太福音的五章的 二十三、二十四和二十五节哈，二十六节、四节，谁读一下？
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还愿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，就赶紧与他和稀，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，审判官交付衙役，你就下在监里了。我实在告诉你，若有一分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
这里讲的就是一个公义和爱的关系啊，就如果我们身上是有债没有还的时候，我们最不能见的是谁呀？审判官呐，是不是？只要我们一天没有见审判官，我就还有回旋的余地。大家想一想，对不对？比如说，我们都知道偷东西不对，比如说，我偷了别人的东西。当我还没有见到法官的时候，我去把这个东西还给那个人，我认错，这是一种情形。第二种情形什么？法官直接把我抓走，我还有机会吗？没有机会了。所以我们在这地上啊，一直是过的是一个什么时候？直到我们死之前，都是神在等候我们回转去付这个利息的时候。谁替我们付了？ Jesus 替我们付了，明白了吗？所以这一整段的时间，我们是见不到审判官的，是出于审判官的爱和怜悯。这个心思和约瑟的心思是一样的，这样的道理啊，必须要放在家庭里才能明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做父亲的，他既想要救犯了罪的孩子，又不能不讲公义，他始终处在一个两难的状态里。他能用的方法就是，他给这个孩子足够多的时间，让他 say sorry， 并且帮他准备好所有悔改的赎价。他替他死了，他替他把一切的代价付上了，然后等他回来。这十个哥哥如果不 say sorry， 不说对不起，他就不是约瑟的哥哥，他就不是雅各的儿子，大家明白吗？所以当他一次一看见是他哥哥的时候，他马上认，就变成什么？要审判了，立刻就要审判了。你知道吗？我就是约瑟，
你们卖的那一个。
然后手下的人夸上来就把他们围住了，这就叫审判。然后约瑟假装什么？没看见，没认出来。我们的主也是，天父也是，假装什么？不看你们。你们在哪里啊？在地上。啊，你们尽情的嗨吧。是他纵容我们吗？是他容忍我们。他要我们干什么？悔改，回头，赶紧回头。越早回头越好。但是呢，你坚决不回头的结果就是什么？你丢了这个兄弟啊，你也丢了那个父亲。大家理解这意思吗？就是如果他们不悔改，他也没有脸去见雅各的，因为是他们十个人亲手杀的这个弟弟，对不对？这是他们杀的心是有的啊，这个我们都可以做见证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前面那次都查过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当这种时候，约瑟那个里面的灵啊，就是代表天父那个心，他不愿意立刻跟他们相认，他还要继续让环境往下走，把他们带到一个什么程度？他们知道自己错了，回头了。回头了，你会发现所有这些人，十个哥哥付了什么代价？什么也没付，救恩是白白的，但是十个哥哥付上了信心，付上了悔改，是不是？他是错了，他们都知道错了。而且十个哥哥的信心啊，当我们今天如果有时间，我们往后查远一点啊，查到43、44章去，就会看见当便雅悯被扣下的时候，十个哥哥是一起回头再回去的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大家还记得吗？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吗？便雅悯
撕裂衣服，
对，大家都记得吗？当时是约瑟让他的管家悄悄地把一个银杯放在便雅悯的口袋里，最后犹大他们几个哥哥们一起跟便雅悯一起往外走的时候， 管家上去追上了，在卞雅敏的口袋里搜出了什么？那个银杯，要把卞雅敏，他们说了啊，你看，你们等会儿我们回头去看那个对话啊。管家说：“我只把卞雅敏带回去，你们可以走。”很有意思的，他们这个时候要是走了，就没戏了，就没机会了。他们这个时候一起回来了，大家知道吗？你在哪里跌倒的，你就在哪里爬起来。你 say sorry， 你说对不起，我迈过一个约瑟了，我不能再迈这个卞雅敏，我不能再回去面对我老父亲的眼泪了。没有弟弟就没有父亲，大家永远记得，兄弟之间啊，没有父亲就没有兄弟的。如果你不要兄弟，就是不要父亲的，这个是一个道理的，不可能有这样的兄弟的啊。你说哎，我要兄弟，我要父亲，我不要兄弟，没有的，因为父亲要孩子。所以他们经历过约瑟那次以后，他们这次的悔改是很彻底的。所以我们这整个的42章往后啊，其实就是一个主题，就叫做悔改。而这个悔改的因头牵头人就是谁？犹大，对不对？约瑟一直是神的形象啊，在整个故事里面约瑟一直是神的形象。所以你要看见这个故事非常好的原因，就是他两面都显出来了，神的形象显出来了，就是约瑟把神的心意全部表达出来了。悔改的形象谁表现出来的？犹大。所以犹大在38章那个他玛那个哈，极其重要。你们现在明白了，我们前一次查为什么查他玛查那么细，犹大如果前面不交代有这么个他玛的悔改，这十个人里面挑不出一个领头悔改的，该领头的那个人又是不行的，那个流变又是不行的。我们继续再往下哈。所以我们看见的第一个故事啊，第一个点呢，就是42章里面你看见约瑟装作不认识他们，是因为约瑟要容许他们有悔改的时间。然后呢，约瑟什么时候反应过来这是来自神的呢？所以约瑟不是说他自己就是什么事情上帝先跟他托梦托好的，不是的，他是看见这个他就会想起以前神说的话，他就想起了那两个梦。想起那两个梦有什么重要的点吗？大家想一想。
因为他知道他兄弟悔改这件事一定能实现。
九节哈，42章的九节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呢。那两个梦哈，前后两个梦是不一样的。第一个是地里面有十个禾捆，一起来拜约瑟这个禾捆。第二个是天上有星星和太阳和月亮一起来拜约瑟这颗星星。所以第一个梦只讲到了兄弟，第二个梦讲到了父母，地上的父母。所以约瑟想起这个梦的时候是通过什么？第一个梦已经实现了，底下有十个哥哥在什么？在拜他。第二个梦就一定会实现。所以呢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约瑟做的一切不单是要让他们悔改，而且要把父亲从迦南地接到这里来，因为他知道后面有七个荒年，这个时候一定不会是第六第七个荒年啊，那肯定估计早都饿死了啊。虽然不会是第一个，但也我估计也就是第二或者第三个荒年啊。所以那个时候大的苦难还在后面，所以他要想办法让父亲和那些家眷啊全部要从迦南地要过来，而且他也知道这一切是出自上帝的。所以这个从这个时候开始呢，你会发现他就开始演剧本了。约瑟这个剧本非常非常的精巧，非常精巧，每一步都很有意义啊。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十节呢，第九节他就直接就说哈，第九节他讲他是想起了两个梦在说的这段话，所以这个非常重要。他想起梦，他就开始用我们打中国话讲打引号在诬陷他们。前面只是严厉的话，对吧？
对，
严厉的话原因他本来就是官嘛，约瑟坐在那本来就是官， 所以他对他们严厉，只是他没有表明他是弟弟而已。他不表明弟弟，我已经解释了，所以这个一点没有问题。当他想起那两个梦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他已经不单是一个官了，他是一个要把哥哥和爸爸带回来的弟弟。所以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演戏了，这个时候是演戏啊，所以你不要说他在撒谎啊，他没有啊，他在演戏。这个演戏的这个剧本极其聪明。我来问大家，为什么要说他们是奸细呢？奸细有一个特点啊，我来问你们男孩子，奸细是干什么的？
去窥探别人消息。我不是男的。
你这不是也不是孩子。
这是别国家来的人，专门看他。
专门看这个地方。
干嘛的
、然后呢？
然后跑回去告诉。
告诉他们用来干嘛？
达到自己的目的。
进攻。
进攻，对。所以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点，对不对？奸细这个词是有特别含义的啊。你不会，比如说呢，如果说你只是到那个地方去看一下，那我旅游者也会去看一下，对不对？你不能今天抓到这个地方来玩的人，你都说他是奸细。这个奸细是有特别，他也在这个地方看一下，但是呢，奸细是有负面含义的。就是呢，我来是对你不利的，我是把这个地方的消息带回去啊，要来害你们的。所以这样的帽子一扣下去以后呢，就变成这几个哥哥啊，他进到了一个情况里，他必须自证身份。所以这个是约瑟要达到的目的。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就是约瑟为什么要讲奸细呢？就是他要让这些哥哥们自证身份，因为否则的话呢，你来买米，不是说我买就做生意，我有钱就可以了。对，你没有必要拿户口、身份证、无犯罪记录证明，大家明白吗？你不需要开那么多的证件来，那谁要开这么多证件来？就是你要证明你没有恶意，所以约瑟先给他戴了一个有恶意的帽子，其实的目的呢，就是让他们自己证明没有恶意。因为约瑟知道，他们要让自己证明没有恶意呢，必须要讲后面这些情形，他是哪里来的，他是干什么的。对，大家能理解这个，他会把这个就讲，因为人如果呢，你冷不丁啊，你是问一个
陌生
或者问一个旅客，他很可能会跟你没有讲那么详细，他觉得他没有义务。大家理解这，就是比方说你去跟一个孩子说啊，你是哪里来的呀，他觉得我跟你讲多少都是 I do you a favor， 我帮你嘛，你想了解我啊，你怎么比如做个登记，那我你看大家写那么详细，那我就写个邮箱，我不写电话号码，这都是我的自由。但是如果你是奸细的嫌疑人，
公安查的
时候，你得讲清楚，你到底你姓什么，叫什么，家里几口人，都是干什么的。所以他们把有一个没有了这个细节都讲，是不是？他们有12个原来，对不对？然后什么？顶小的现在家里，还有一个没有。然后呢，这个完了以后啊，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约瑟呢是故意让他把这个讲完，然后说呢，你们要证明这个话是真的，你就得把小的带来。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吗？就是他们一开始只是想把这个话呢讲清楚，说我有这些，我是好人，看我家里有12个弟兄啊，你看我是好人，我叫 Jesse， 我上面有个哥哥啊，我有爸爸妈妈啊，我认识他们都在哪里，我哥哥在哪读书啊，讲得很清楚。然后呢，这法官说把你哥带过来，因为这个时候呢有就是真的就可以来，没有这到哪去抓一个认识他哥哥，这个对不起来啊。所以当他把这个话说完了， 约瑟就着他的话呢，就要求他们把便雅悯带过来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后面讲的约瑟十四节说什么，我说你们就是奸细，他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很有意思，对不对？你应该指着谁起誓？
神。
对，因为他本来也在湖州。
对，他不敢，
他不是不敢，
他
本来就不是真的，因为法老也本来就是撒谎的，所以演戏就指着一个演戏的人起誓啊，就是你站在台上啊，就指着这个穿花脸的起誓啊，我指着他起誓啊。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，你们就不可以出去。然后为了什么？为了证验你们的话真不真。然后呢，约瑟就把他们下在监里三天。下一个问题出来了，为什么要下在监里三天？你说的好好的就行嘛，冷不丁就把人抓起来了，这话说的好好的嘛，你可以想想当时的情形啊，你们可以想一下这个画面。
剧情往下走，他要写的真实，他就要把他们先那个关押起来。
我是来买粮的，我拿了很足够的钱，我又没有骗你啊，我钱也给足了。你说我是奸细，那我也跟你讲了，完了你条件嘛都开出来了，你总得让我想一想，或者我答应不答应，你直接就把我扔到监狱里去了，这算怎么回事？那如果反过来哈，这是从情理上来说，另外一个从道理从感情上来说，既然知道是他的哥哥们，为什么把他们关三天？
让他们自己内讧去，
关起来还给他们好吃好喝，反而给他们好。
处在一个环境里面，因为
有压力的环境，
而且你关起来了，你那个小弟弟带也得带，不带也得带。
他就是环境越恶劣，越他们这思想斗争，
唤醒他们的良知嘛，
对，让
他们自己的那种的到底是善与恶，悔改不悔改，
不能唤醒。
对，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呢，我们先等一等，你继续往下读，十八节读到二十四节啊，刚才停在谁呢？
到第三天，约瑟对他们说，我是敬畏神的，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。
你们如果是诚实人，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，救你们家里的饥荒。
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，如此肯定不得。
你们的话必有了证据，你们也不至于死，他们就照样而行。
他们彼此说，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，他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，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。
你便说，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？只是你们不肯听，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。
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，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讯传话。
约瑟转身退去，哭了一场，又回来对他们说话，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，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。
好，我们看见情节在往下走哈，这是一个好莱坞大戏啊，那个十个哥哥在底下站着，啊，弟弟在上面是宰相，还装作不认识他们。然后呢，一言不合就把他们关到监里三天了。第三天以后呢，就把他们提出来，说的话呢，跟当天在殿上说的话是一样的。好像这个三天关呢，监牢啊是插进去的，没有新的事情发生，对不对？提他们出来讲的话还是一样的。那这说明呢，这三天非常有意义的，他完全可以当场就把他们放走，对不对？说就讲好了，好，挑出一个来，西缅也好，利未也好，犹大也好，抓起来捆起来，把那个放监里，对不对？剩下九个放回去，对吧？为什么十个一起放到监里去？
他们想起他们平时做过的最有罪了。
这三天之后啊，这十个人多了一个反应。什么反应？他们想起什么事情来？
想起卖弟弟的事情了，也是他们几个在一起。
想起他卖弟弟的事情，所 所以在三天在监牢里啊很重要。为什么很重要呢？我来问大家哈，约瑟有没有告诉他我只关你们三天？
没有，
说关就关，对不对？
对。
他知道上面是谁啊？不知道，他只知道上面是一个埃及国的第二号人物。
嗯，
这一下关进去，关到猴年马月，知道吗？
不知道。
不知道关到猴年马月，这下子完了，我就交代了。
临死前的忏悔。
交代了以后，我得好好想一想，我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？啊，我得好好想一想，我到底干了些什么事哈？所以，这十个哥哥缺少的，正是约瑟想要他们有的，就是悔改。这十个哥哥若不悔改，他就没有办法和约瑟相认。而悔改呢，他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要想得起来，他要想得起来，他曾经做了这件事情，是我做错了，我亲手把我的兄弟给卖了，他的血，我手上有他的血，这件事情，我要认的，我要跟我的神认的。你要知道，这个家是有神的，对不对？这是雅各的家，所以他们难道不怕他的神来找他们吗？所以他们要想得起这件事。所以三呢，这个数字哈，谁还在这个数字上？你们想得起？约拿三天，耶稣三天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三就是一个完全数啊？三就表明呢，关够了，就够了，三就足够了啊！一是独一的真神啊，十是代表审判啊。十二就是加增啊，不停的加增啊。三就是七是祝福啊，三就是完全数啊。第七代就是以诺啊，以诺的祝福是大的。第十代就是洪水啊，就是挪亚。第三是谁？是以挪士开始求告神的名啊。所以三就表明神在这个时候他给了你足够的时间。这三天你关了三天，就说明你的审判神认可了，对吧？就是你在地上，约拿是鱼肚子里三天， Jesus 是在这个地里面三天，他在这里监牢里呢关了三天。三天就意味着这些的哥哥们啊，为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情该受的惩罚呢够了。这就是约瑟代表父啊，给了他们公义的审判，就关三天。因为约瑟是活的哈，大家注意记得，他这个不是像那个该隐和这个亚伯一样。虽然这七个哥哥是有杀约瑟的心，但是约瑟是没有死的。亚伯是真的死，所以这七个哥哥呢，到那个时候他们是不知道约瑟是活着的，他们是以为约瑟不在了。当时约瑟是卖作奴隶走的，对不 对？所以呢，这样的审判啊，对于他们来说是公义的审判，是神怜悯的审判。因为约瑟在埃及的时候真正吃的苦头也就是坐牢的苦头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只不过呢，约瑟可能坐了十几年的牢，也十几年可能没有，但是几年是肯定有的。因为他前些年是在做奴隶，做奴仆，做波提伐家的奴仆啊，但波提伐对他很好。然后呢，后面几年在坐牢的时候呢，上帝也对他很好，那个牢头对他很好，所以约瑟其实，在牢里还是在外面，上帝都对他很好啊。但是这些哥哥们，这个代表什么呢？这三天有两个目的，第一呢，神公义的审判有了，他们坐了牢了；第二呢，在这三天里面，他们想起一切的事情了。因为这三天对他们来说可能像三十年那么长。你可以想想，你跑到个异邦地，冷不丁被人抓起来关在他们的牢里，关到什么时候不知道，这是很可怕的，对不对？大家想一想，是这个道理。否则这些哥哥们为什么在前面约瑟跟他讲你们要去把弟弟带过来，他没想起他们卖约瑟这个事，关三天以后就想起来了。所以 这个告诉我们呢，我们有的时候啊，我们在地上，我们经历的一些事情呢，是在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呢，是神的手在我们身上，是有一点审判的性质。但是呢，这个审判呢，像什么呢？就像爸爸打孩子哈，声音小啊，力量轻啊，声音大力量轻，就是你对对，你理解这个意思吗？就是他上帝要的是十个孩子的心，他不要惩罚这十个孩子，但是他不把这十个哥哥摆在牢里这三天呢、啊，他想不起来。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所以我们不要害怕，不要担心啊。上帝是比了又比，量了又量，让我们去经历很多的事情。你看那个埃及经历的十灾啊，他每次加的那个幅度啊，都是神比了又比的。他不是一下子就死长子，是一点往上加，一点往上加，一点往上加。每一次往上加都是像打雷一样。所以我们在地上每一次经历事情、经历苦难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想得起来，这就是神在你耳朵边上摇铃，哒啦啦啦啦啦响一下。每一次响的声音，一次会比一次响。如果这三天关完，这十个哥哥啥也没想起来，还在互相埋怨，早知道我不来了，就你犹大非要来，那后面估计就不是关三天的事情了，再来。他们走不掉的，走不掉的。为什么他们能走？我们看见他们说的话，约瑟全部听见了。约瑟知道他们想起来了，神的灵在约瑟里面想起来了。约瑟知道了，他们的悔改开始了。如果那个时候他们还在埋怨，啊，就是西缅，就是你们这帮家伙，早知道我就不来了。出去赶紧跑吧！你们想一想，上帝用的方法会怎么样？三天关完不够，约瑟说什么？你们还是奸细，这次关三个月，是不是？对，这就是十灾。十灾之后啊，人会有两个反应啊。我们今天岔开来讲一点。一个反应就像法老那样，心越来越硬；一个反应就像法老的臣仆那样，悔改了。第七灾有好大一批人悔改的，大家仔细去看啊。所以第七灾是所有十灾里面恩典最大的一灾，所以七是个很大的恩典啊。为什么？那上帝一开始告诉他们，你赶紧把牛羊牵进去，然后赶紧不要在外面做工，我那个冰雹会打下来的。很多法老的臣仆相信了，所以并不是埃及人全都不信的，法老是个典型不信的，坚决不信，信的人就进去了。所以神他是一点一点把这个度啊加大，每一加大一次的目的干是什么？回头吧，孩子，回头，你错了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有错，赶紧回来，悔改吧，孩子，你何必灭亡呢？第十灾才是死长子嘛，第十灾才叫审判嘛。前面九个哪里有一家人家真的伤了心了？不就死了点牛羊吗？不就一点青蛙跳你身上来吗？不就一点跳蚤吗？想一想是不是？对不对？这个不是一样吗？关三天就是身上有一身跳蚤嘛，牢里就是有跳蚤。关三天就是看见点老鼠，看见点蜘蛛，没了。还有什么？有吃有喝。神真的伤了你吗？没有的。这就是神的恩典。大家明白吗？所以在这个时候啊，约瑟代表神，就用这样的一个很小很小的惩罚，就像在十个哥哥耳朵边上哗啦哗啦摇了个铃，醒了，终于醒了，记得，哎呦，我当年我卖了我的弟弟，这下这个事儿临到我们了。他想起神的审判来了，想起审判就好了，他就有的救了哈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看想起审判的时候啊，他们是怎么讲的？21节，
他们彼此说，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，他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，却不肯听，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。
好，想起来的时候，他们的悔改非常重要。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悔改啊，如果只是觉得哎呀我这个倒霉啊，就是因为我以前做了坏事，这是从功德和报应的角度去的悔改，这个悔改啊其实是不到位的，是碰不到神的。为什么呢？大家想一想，神是爱，你觉得我要报应呢，我要遭了报应啊，这个出发点还是我呀，
嗯，
对不对？我倒霉呀，我是我呀，你大家想一想。所以上帝要我们的悔改，一定要把我们从我们的 focus 从我身上挪到神，挪到爱，挪到别人身上，挪到对方身上。我想起来了，当时他哀求我的眼神，我记起来了。哎呀，我怎么这么不好呢？这是我的弟弟啊，他当时这么苦求我，我不是畜生都不如吗？这叫悔改。什么不是悔改？哎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哎呀，想起来了，以前做那点坏事啊，这是遭报应了。哎呀，真倒霉，是不是赶紧去烧个香啊，磕个头，赶紧做点好事。这种悔改叫宗教式的悔改，我要告诉大家，没有用的，没有用的，神不悦纳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下次还会干，你一嘚瑟就会干，这个缰绳一松就干，这个是什么？就是用脚环和辔头勒着的悔改。
嗯，
大家体会一下，对不对？这种悔改就像那个马呀，脚环辔头，上帝咔使劲一勒，哎呀妈，痛痛痛，好，我不干了，是这样的悔改啊。这个没有用，这个没有用。真的悔改是什么？我真的是，哎呀，我怎么这么不堪呢、啊？这是我弟呀、啊，他当时哀求我们的时候，他心里的愁苦啊，我不听啊。这讲的是什么？
他意识到
讲的是爱，对不对？
对，
他讲的是爱呀、啊，关系。他哀求我，他是我弟呀、啊，他在求我呀。我当时在干什么呢？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想到他是我弟呀、啊？我怎么这么坏啊？这叫悔改。看见自己不堪呢、啊，看见自己很糟糕、啊，我怎么这么，我的心怎么那么硬啊？我怎么一点没有良心啊？我怎么，啊？就像我们中国人讲，不是人，对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人，那为什么讲不是人呢？它潜台词就是你像动物，像畜生，它里面没有那个爱的，从神而来那个爱出得来，所以上帝告诉我们的悔改，你是一定要回到神的爱里去。神爱就是关系嘛，父子之间、兄弟之间、夫妻之间、朋友之间，都是关系啊。啊，比方说这不是弟弟，是你的一个好朋友，啊，你把他卖了，你在生意上，你骗了他，完了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们不是哥们吗？你骗我啊你！”啊，他那个眼神会非常的
哀怨
谈不上啊。非常的愁苦啊，非常的失望啊，
失望，
你知道吗？就我们人多少人心硬是这种时候心硬的，就他所相信的东西破灭了，没有了，大家明白吗？哎，你不是我丈夫吗？你怎么这么对我？你不是我妻子吗？你就，大家明白这个意思？你不是我最好的哥们吗？你怎么这么对我？大家想一想，这个时候他里面那颗心啊，马上就硬了。他不会再相信人间任何的良善了，大家明白这个意思？这个良善从哪里来的？我们礼拜四的课会讲的，这是从上帝来的，这就是神的形象和样式的意思。除了神，没有人有这个。我们造的时候，跟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。大家明白？这是上帝给我们的，我们里面有的，从一开始生下来就有。但是呢，我们什么时候会丢掉这些？别人这么得罪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会大大的失望啊。所以约瑟为什么不容易啊？约瑟在经历这一切之后依然相信神，这本身是我是不能想象的。如果是我，我会觉得这天下哪有兄弟感情啊， 我会非常心硬的，我不会再相信。就像我们讲的，我不再相信爱了，没有了啊，再没有了，讲的就这个意思啊。为什么？我亲哥都能卖我，这地上你还能相信什么？他还能信，说明从神来的，他相信的是神。所以这十个哥哥怎么悔改？你明白吗？回到哪里去？不是回到宗教式的悔改里去，回到哪里去？回到爱里去。他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他当时在那洞里，哦，他愁苦啊。他说我弟，他一直哀求我们，他一直在哭，一直在叫，一直在喊，他全想起来。他画面全讲，这人跟动物区别就在这，动物没有这样的东西，我们礼拜四会详细讲。这就是灵啊，这就是灵，灵和其他一切的区别就体现，他明白了。哎呦，这个不行，这个我怎么这么不好，太坏了。所以约瑟会哭啊，明白吗？否则约瑟哭什么？前面我们人以为哭就抱头痛哭，哎呦，我们失散了那么多年，抱头痛哭，这个没有意义。约瑟的哭是什么？他终于只看见了他的哥哥们回来了，所以约瑟会哭啊。爱回来的时候，人就会哭，因为约瑟那么多年呐，这是他里面最硬的那一块，那块东西啊，在他里面是没有的。所以他说：“神使我忘了。”所以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啊。约瑟不是个完全人，约瑟跟我们一样，所以他给他老大起名就叫使之忘了，他自己也不想去想。
他是不愿意想。
他也不能想，因为他想了，他要回去跟他爸讲的。对，他这十个哥哥他就没了，所以马拿西啊，最后上帝会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上面，以法莲叫使之昌盛，就约瑟呢就看见了光明的一面啊。就是马拿西是翻过去的一页，以法莲是翻开新的一页，以法莲叫使之昌盛啊。所以以法莲就像犹大一样，我要赞美主，前面都是我要得孩子，哎呦我丈夫跟我联合，哎呦我怎么，他想的都是他，我。约瑟也是，他前面很愁苦啊。为什么愁苦？他那个东西丢了，他不知道到哪去了。这些哥哥们怎么这么对我呢？他为什么？他马上就哭了。他这怎么说的？当他听见这些话以后，他们二十三节说什么？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。二十四节，约瑟转身出去就哭了一场。这是约瑟第一次见到他哥哥们哭，前面那么长时间啊，关三天他都不哭的。所以我们细讲一点啊，这意味着我们要得回我们那颗从神来的那个灵啊，必须要回到神的爱里去。你去用惩罚关他三天，你也不会开心的，对不对？你去用一切这个定罪的方式，你也不会开心的。你去用这个严厉的方式，你不开心的。你只有什么？你只有得回你的兄弟，你才会开心。所以原谅啊，不是为了对方的缘故，是为了我的缘故。约瑟那么多年就在等这一刻，这是约瑟真的原谅他们的开始啊。大家能理解这颗心吗？能理解这颗心吗？约瑟那么多年，他最绕不过去的就是这些哥哥们在他如此的哀求还要卖他，现在他看见哥哥们回来了，他就得回了他的哥哥。他从那一刻开始，他自己里面的苦毒就没了。所以原谅啊，一定不是为了别人去原谅的，就是为了自己去原谅。所以宽恕这个事情，上帝为什么一定要我们做，是因为我们若不是这样啊，我们跟神之间就隔了一层。约瑟在那一次以后，他就得回了他的弟兄，也放下了自己里面那么多年那个的苦毒。大家去体会这个感受啊。好，我们在约瑟讲到这，我们再讲一点流变啊。我们再讲一点流变，我们今天稍微花长一点时间，因为这些东西都 都挺重要的。流变在这个时候呢，二十二节讲什么？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，只是你们不肯听，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。这是一个典型的流变式的回答。流变式的回答啊，代表一类的人。这一类的人呢，他身上有从神而来的责任，但是他是没有这样的担当的，他没有这样的，他没有从里面而有的信心去匹配这个责任，这就是流变。他是长子，一切的事呢，在这十个人当彼此相望的时候，应该是谁拿主意？流变，他是老大，对不对？前面要去买粮的时候是雅各说，流变也不知道在干什么，对吧？然后最后要卖他这个弟弟的时候是约瑟拦住了他们，流变也没有拦住，对吧？这个时候互相怪罪的时候，流变在干什么？流变在指责别人。所以我来告诉大家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啊，我们在主里的人真正的信心是什么？是担当，是你自己去做，是放在自己身上。犹大就是这样。所以长子啊，这些人里面，十个哥哥里面，除了约瑟啊，十个哥哥里面，其实真正的长子是犹大，不是流便。所以后面耶稣是从犹大出来，不是偶然的。流便在这件事情，以及后面他非要他爸爸怎么讲的？
替他儿子。
三十七节，他说什么？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，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，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，我必把他带回来交给你。流便是完完全全不是站在父和爱的角度去带领这个家的，他完完全全他是站在推卸责任的角度带领这个家，所以他没有这样的信心，因为他其实做不到。流便讲这个话哈，他其实是自己信心小，他害怕，他根本做不到。真正做得到的人就做了，他不会讲的，讲的他是不做不到的。流便就是这样的，所以我盼望大家哈，我们要看见是什么。我们听到要去行道的原因是你一定要用信心去匹配，你没有信心去匹配，就算你想去行道你也行不出来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宁肯不要讲，就像流便这样，你就说什么，你承认自己做不到，你说我这个哥哥当得不好，当时我没阻止你们，这是他应该讲的话。他去指责那些弟弟们，这个只会让弟弟们彼此怎么样，更加的征战，更加的彼此埋怨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真正的悔改应该是什么？从自己开始。我作为长子我就没做好，我做哥哥的当时我就应该拦着你们，所以我不对，我这哥哥没做好。他这么说的时候底下全部会这么说，对不对？比如一个家做父亲的，他先悔改，他说这个事情我不对，底下就全是悔改。他先指责别人，底下全是互相指责。母亲也是一样，你先指责别人，孩子们也是互相指责。你自己悔改，孩子们也是悔改。所以这个做哥哥的啊，他去指责别人，结果就是他自己做不了这哥哥，他的哥哥的实际做哥哥的身份就丢了。到后面我们继续往下，约瑟哭我们已经明白为什么了。二十四节的后半段，为什么要把西缅挑出来捆绑？这是我们昨天的第二个问题，是吧？
嗯，是
比较残忍的一个，
对，比较残忍
的那个地
拿。
很重要，其实四十二章真的很重要，他就在讲悔改。神是非常非常有爱的，我们每一个人悔改的过程当中，需要的环境是不一样的。
对，所以说这个西缅是心最硬的那个，
对，
所以说需要更重一点。
对，
所以 神永远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，神永远都是要你悔改而给你敲铃摇铃敲警钟。西缅是这十个人里面心最硬的，心最硬的。我怎么知道？我们前面查考很多事实啊。第一，当卖约瑟的时候，流变这个长子啊没起到作用，他表现在哪？他跑了。大家回头去看那个细节，流变在当时呢他不在了，他离开了。剩下的九个人谁最大？
西缅。西缅最大。
西缅最大。这个时候决定要下手杀的是以谁为首的？西缅为首。所以杀约瑟的这个主意是以谁为首的？西缅为首。我们一点没有冤枉他，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？因为犹大是要救的，是不是？有两个人要救的。
对，
流便是和犹大是要救的，我们前面都读过的哈，对不
对？
然后流便在那个当场呢，他哥哥没有做好，他跑哪去了？他跑掉了，对不对？
对，
他没有在现场，现场就剩九个人，加一个在坑里的这个约瑟。这九个人里面西缅是最大的。九个人先拿的主意是什么？杀了他。这个主意谁来负责？一定要有个人负责。西缅。西缅是代表这九个人负责的。之后呢，犹大为了救才采取一个折中的方法，让他卖。让他卖其实呢是用钱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大家明白吗？就是杀了以后他们没捞着钱啊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西缅他们是可怜约瑟才这么干的哈。每个人分到银子的。卖了多少两银子？
20舍克勒。
20两银子。每人至少分了2两银子。我来告诉你们啊，可以喝好几顿酒了啊。你这帮叫坏蛋啊，帮坏蛋坏人。你们想一想，谁负责？西缅负责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底拿那一段34章，谁干的？
西缅和利未。
西缅利未谁大？
西缅。
谁负责？
他
们俩干了什么坏事啊？杀了
全城
的人。一个要一言不合就能把一城的人杀了的人，一个敢下狠心杀自己弟弟的人，多关他点时间应不应该？
应该。
这从道理上是应该的，但是是为了泄愤才关他吗？
不是。
那就说明这个人比他的弟弟们心更硬。大家理解了吗？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上帝呢要让他在牢里啊再多想一想，再多想一想。上帝每个都要救，心最硬的苦头吃多一点，多想一想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哈。25节读到38节，刚才停在我这儿。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，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，人就照他的话办了。
他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那里去了。
到了住宿的地方。
27节。
到了住宿的地方，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，到拿料喂驴，才看见自己的银子人在口袋里。
等你。
就对弟兄们说，我的银子归还了，看着仍在我口袋里。
他们就
提心吊胆，战战兢兢的彼此说，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？
他们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，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说，
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，
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。
我们对他说，我们是城市人，并不是奸细。
我们本是弟兄十二人，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，有一个没有了，林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。
那地的主对我们说，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，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，救你们家里的饥荒。
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，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人，是诚实人。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全部交给你，你们也可以在这里做买卖。
后来他们到口袋，不料个人的钱银包都在口袋里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。
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，你们是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，西缅也没有了，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，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。
吕便对他父亲说，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，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，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。
雅各说，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，他哥哥死了，只剩下他，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，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。好，我们停在这儿。这个时候呢，情节继续往下，他们开始啊，把银子和粮食呢，装在他的器具里啊，给他们带上。然后呢，最初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有银子，然后到住宿的地方啊，他们打开口袋喂驴的时候才看见了银子。看见银子的反应，二十八节后半段说什么？
银心叫的，战战兢兢。
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？你会发现呢，当人刚刚开始悔改有敬畏感的时候，他的目标就开始转向神，对不对？他们这么多年啊，也没看见他说，哎呀，神怎么怎么样，神怎么怎么样啊，是一提起刀杀整个底，这个为底拿这个事件的那个城的人，他没有说神怎么怎么样，他没想起过神的。这个时候突然想起神来了，因为什么？坐了三天牢，很管用啊，很管用、马上就想起来了，就想起，哎呦，这个是神像我们这个做什么呢？很害怕了，然后这个时候他们还是不明白。二十九节往后哈、他们一直在跟他的父亲详细讲述了这么一个事情，我们就不这里不再就不再那个转述哈。三十五节说呢，后来他们到口袋，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。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，这时候雅各登场了哈，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，西缅也没有，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，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。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另外一个重点。雅各是一个新的形象啊，在这个故事里面，我们前面在分享雅各的时候，到什么时候停了？到雅各一家去了伯特利就停了。到那个时候呢，新的一代登场了，对不对？就开始卖约瑟那些就登场了。这个时候呢，雅各又登场。雅各登场了呢，你会看见他的说法是什么？他说：“谁没了？约瑟没了，西缅没了。现在你又要卖，又要把便雅悯带走。”然后他说了一句什么话？英文的原文哈、叫做 "against me"， 是不是？
都跟我作对。
他说所有的事情都是 against me。雅各是有神的，是相信神的。所有的事情都 against me 意味着什么？神是 against 他，是不是？如果一个神总是 against 他，你觉得他对神的认识是对还是错？肯定是错的。他认为这个神呢，所有的事情都是 against 我的，我到现在看不见任何 祝福在哪里呀、啊？我这个我最喜欢的没了，去了九十个又只回来九个，你现在还说再带一个去，我这不是天天赔本的买卖，不停的，我这一共十二个儿子，我这还没到死，我可能就死就少了一半了。这是第一啊，他对神的认识到那个时候还是没有变，所以我们若没有认识神的爱和恩典啊，你在困境里面，你一定会喊出来 "Everything's against me"。这是雅各最后看见神恩典的最低谷的时候，就是他的那个愁苦的最高峰。这是雅各一生他的老我的最高峰啊，就是这个时候。然后呢，他有一个戏剧性的翻转。就是见约瑟，他有一个戏剧性的翻转，就是他的最最难受的时候，就是这个时候，他两个儿子没了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雅各采取的方法呢，叫缩头乌龟的方法，因为他知道这个便雅悯啊，其实他必须得让他去的，因为约瑟之所以留下西缅啊，出于神的方面，我们刚才已经讲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西缅不扣下来，他们很可能就算饿死也不敢再去了。大家能理解这意思吧？所以他们是不是真的悔改了啊？你不知道约瑟在埃及是对的，但是你知道你有一个哥哥在埃及，你们来不来呢？
嗯，对，
明白了吗？明白了吧？西缅在约瑟呢其实是非常安全的，是不是非常安全？因为在神手里嘛。所以你要知道啊，这个就跟上帝带领我们是一模一样的，我们以为在逆境当中啊可能是最安全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周围全是天使，上帝的眼目一直盯着你，你在黑暗的丛林里啊是最安全的，你在花花世界里是最危险的，因为那时候你很嗨啊，你不要上帝啊，你啊就像雅各一嗨的时候他是最危险的啊，就说哎，你们这个放羊放的不对啊，得我来。那个时候是最危险，雅各最害怕的时候是他最安全的。这个也是一样啊，西缅是所有人里面最安全，因为约瑟看着他，就上帝看着他，看他干什么呢？要看着九个哥哥，你过不过来换？好，还多了一位人物，一位老人家，我看你用不用你的便雅悯来换。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？对于雅各，他最大的拦阻是什么？是他的便雅悯。一个人到神面前去啊，你如果还有什么东西，你要手里要抓得很紧的话，你是不会到神那里去的。雅各就是这样的，雅各的老我就是使劲的跟神摔跤，就是我要来，这是我的，我做，我摔跤。然后他每摔一次，他都输。约瑟摔一跤。没了，西缅再摔一跤没了。上帝要告诉他，一切都是我看着，不是你看着。你得着我就得着一切了，你丢了我，你抓住什么都抓不住，全部丢光。所以西缅留下来，对于两方面啊，都是一个本质的考验。而这个考验呢，足足拖了很长的时间。西缅吃了点苦头的。那个老鼠蜘蛛看了一些的，估计看那些老鼠都生小老鼠了，盼星星盼月亮，盼这些弟弟们不来，为什么不来啊？很有道理的，我来告诉你们，对于这些弟弟们最大的拦阻是什么？好不容易逃出来了，你还敢再回去吗？这是第一个，这是他要把命交回去的。对于这个老父亲，他的拦阻是什么？我其实对这个老父亲啊，他当时把便雅悯留下啊，他就他眼里啊，死了十一个都行。
对，
这个不行。
对，
你
这话说的其实
就是这意思。
就是喜欢那个小的幺幺
儿子，拉杰生的吧？
对，小儿子。
我的儿子不可和你们一同下去，就分开两边了。
对对，
我
的
儿子
对，
所以呢。我们每一个人，你若不把自己里面所有的东西都交在神的手里啊，你总有一天会跟神来扳手腕的，总有一天要跟神摔跤的，总有一天会哑波渡口的。 神要扭你一下让你瘸了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些东西要攥住的，这东西呢可能是孩子，可能是自己的健康，可能是自己要求人的荣耀，可能是我自己什么东西都对啊。对于小朋友们来说，就是我要有 peer pressure， 我要做的比别人好。你要去抓住这点东西，你就会丢掉神。你抓住了神，你这点东西也有。所以上帝要得着我们的时候，是一定他要看你的。我们每个人每个阶段得东西不一，这个抓东西不一样的。比如你到了三十岁，你不会再为一个玩具很纠结，对吧？对 Nathan， 他可能这个玩具就是他的一切，你不能拿掉，拿掉你就是跟我是仇敌。对，但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。你不要嘲笑孩子哈，我们大人有自己的玩具啊。对，我们就像有很多的男人哈，我们自己有事业啊、成功啊，这就是我们的玩具啊，抓着那不放。对于姊妹妈妈们来说，就是孩子，不行，这是我的，攥得死死的。这些东西，上帝从来没有说，我拿着不给你。上帝说什么？就像那个父亲跟小孩子说，玩具你先给爸爸保管。你交在我手里呢，玩具也得到了，爸爸也得到了。你自己拿着呢，早晚一天玩具也丢了，爸爸也没了，就是一个双输的结果。上帝为什么要扣着，借着约瑟的手扣着西缅，就是达到这么个目的。但是呢，这样的经历啊，对我们来说太痛苦了，所以我们一般选择就是往后推，缩头乌龟啊。人不会的，人不会主动去上去来一刀的，不会的，我们做不到啊！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到最后一定会感谢神，因为全都是他在环境里带领我们的，他会把环境把你赶到一个程度，反正就这样了，你去不去吧？
你不放也得放，
对吧？比方说小孩子他特别困，他就是不肯把玩具撒手，他就面临一个选择：我到底睡觉还是转着？到一定程度他实在太困了，他就只好放手，你拿就拿走吧，这是我投降，我太困了，我要睡觉。这就是困从哪里来，从上帝来的。这也是一样，没有粮了。今天我们读不到43章，43章我们都知道怎么样，没粮了，吃光了，怎么办？坐下来谈吧。我换个场景，假设这个时候西缅没有在那里，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办？
换个别的地方去要粮去。
对，就算那时候只有埃及有粮，他们甚至可能托别人
去，托一个人，
对，
再去杀那家里边有粮的。
再去杀，对，尼寇这个更狠一点。
他反正都杀人成河。
没错啊，反正就这雅各就做一次宋江，对不对？梁山好汉是吧？上一次梁山是吧？也不是不可能啊，不过以他们这点水平估计干不了这事儿，最多是被人灭了。我估计呢，最有可能的是呢，他们呢多花点钱让别人去买，自己不敢去。就是人呢他肯定不敢逼到那个份上，他不敢到那去。但是这个时候啊，西缅在那儿，一方面啊，这九个人已经开始悔改，所以他知道啊，我再把一个哥哥丢在那里，我怎么去见我的神呢？已经两件事情发生，第一，去了没源头就被抓起来当奸细关了3天，很蹊跷，出来发现银子都没丢，他就会想，这个上帝是，
钱也不要，
他知道上帝在那里，人就突然觉得上面有双眼睛在盯着他，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人在做天在干的感受是不一样的，他就不敢再把西缅丢在那儿了。对于雅各来说呢，他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他的老办法又来了。我们下次查再查，大家今天回去读43章啊，雅各的老办法是什么？雅各惯用的老办法啊，特别喜欢的，各种
造好的
是吧？又来了，雅各最擅长用，所以他没有变成重生的雅各哈，他还是那个老我的里面的雅各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再多讲一次，我们今天最后再讲一点什么？流变。这个时候流变是什么？我若，这是我们昨天的最后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流变的这个 保证雅各没有接纳。我们今天讨论最后一个问题。
那么坏，他说的话谁信？
他觉得还是推到他的儿子身上。
没有爱这个，他连自己儿子都不爱的人，他说的话你能信吗？
像他的两个儿子对雅各有啥好？
对
呀，
他也是他的孙子呀。
我来告诉大家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。真正在被主得着的人呢，他告诉别人来证明他的信实的方法啊，都是说呢指着罪和上帝的，就这是一个罪会归在我身上，我指着上帝告诉你我一定不这样，这样的话哈，在人眼里丝毫没有价值。人眼里要什么？看得见的抵押品。什么叫看得见抵押品？房子、钱、地。对流变来说啊，我要告诉大家，流变想去的心是真的。流变一直高估自己的信心。流变有一点点像彼得了，就他始终他是做不到。就流变是那个老大，彼得也是那个老大。他始终想这么做，每次都做不到，而且呢他每次他想用的方法全是想用人的方法，他想用你知道吗？我最宝贵的是什么？我有两个儿子啊，我还能给你什么？我给你钱你也不信吗？对不对？我给你地产也不信吗？我能把什么压给你呢？我把两个儿子压给你还想怎么样吗？这是流变在他看来是最有力的保证啊。我来问今天我们在座的，比如说我们去跟外面，我们要跟某一个人做生意，我跟他互不相识，你觉得我是告诉他如果我骗你我的这个罪归在我身上，我指着我的上帝发誓，这个管用呢，还是说我把我两个儿子押给你那个管用啊？
儿子
管用啊，儿子管用。对，人的方法都是儿子管用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神是前面那个管用啊？第一，神是看重我们的心的，看重话的。你外面的东西啊，根本进不了心。怎么讲呢？这个钱哈，你如果心像彼得那样，你的心没有被神得着。你外面不管有多少的保证，我到那个点该害怕就是害怕的。我的心被神得着了，我不管有没有保证，我到那个点就不会怕，因为我在顶上有我的主。大家能明白这个区别吗？就是神要得着你的心了以后啊，你这个人就是真的勇敢，你是真的有信实的。当你神没有得着你的心的时候呢，你做的一切保证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。第二个原因，你的保证是放在地上一切的东西包括孩子身上的时候，说明这是个双向的。前面我在讲神得着你嘛，下面我反过来说明什么？说明你的心呢，你不是向着神的，你是向着地上一些东西的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就是你觉得你最有价值的是什么？是地上的东西包括孩子。我们曾经我们讲一次礼拜四的课，我们讲过，一切带不走的，死的时候带不走的都是属地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反复讲这个，是不是？孩子死的时候也带不走的，对啊，死的时候带不走都属地的，死的时候带得走的是属天的。什么时候带得走啊？你跟神的关系带不带得走？带得走，
带得走，
这个是属天的。所以你要是眼睛盯着属天的东西呢，你的话呢就是真的有用的。你的眼睛你盯着属地的东西，那属地的东西都可以标价的，但是所有这个价格都胜不过一个价格，你的命，你的命啊，明白？所以这就是舍己的爱啊，最最宝贵的地方。这个你去反复想一想，我先讲的刚才讲的是上帝跟你的关系啊，他从他的角度看你，现在我们讲从你的角度看他。如果你的角度看他，你不是眼睛只盯着他，而是呢，你是最重要的东西是在他以外的其他的东西上啊， 那些东西你全都会给他标价的，标到一个程度，当碰到你的生命的时候，对，你会放弃的，你会放弃的。耶稣不爱彼得吗？彼得不知道耶稣很爱他吗？彼得愿不愿意为他舍命？全部愿意。彼得愿意为耶稣舍命的心，就跟一个妈妈愿意跟孩子舍命的心是一样的。为什么彼得最后做不出来？因为他到那个点上，他依然害怕，他更爱自己，这就叫 sinful nature。大家理解了吗？这就叫，所以 sinful nature 哈，犯罪的本性就是我摆在第一位。所以我们常常会想啊，什么是灵啊？灵就是我们里面啊，那个跟神的那个连接。什么叫灵死了呢？就那个连接断了。一断了以后呢，谁是在那个位置上呢？就变成我了，就不是神了。你们可以想一想，亚当在没有吃善恶树果子的时候，他跟神的关系是，神是在他里面那个灵啊，是掌权的，这个关系是健康的。一吃善恶树的果子以后，这个一断了以后啊，坐在那个里面那个位置上的那个宝座上的是谁啊？是亚当自己。从那个开始以后，以后亚当所有的后裔，就是我们今天地上的所有人，我们里面掌权的是那个自己。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胜过自己。大家不要去尝试了，一切的宗教都努力在做这件事情，他一直想用一切的方法胜过那个自己，结局都是输的。否则的话就有人长生不老了。你要是能做得到，你在今天一直可以一直活下去。你做不到，因为你一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一定会犯罪的。当你发现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换的时候，当你发现你处在一个特别危险的状态下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抛弃那样东西去取自己的生命的。所以这个没有办法的，不是说彼得不爱主，而是呢他怕，他会怕。所以呢不是说流变这颗心不是真的，他是真的，而是呢就算他这么讲，当流变面对约瑟，约瑟排出100个兵丁往边上一站，哗哗一叫，刘辩马上说：“哎，算了算了，不用了、啊，这个我们走吧。”明白吗？他不会把西缅带回去的，他带不回去的。只有自己被神得着，那是什么？我的命在谁手里啊？在神手里。不是说不，那个不是英勇就义的概念，而是我知道我的神绝不丢弃我。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吗？我知道我哪怕身边围了300个人我也是最安全的。大家能理解这两个状态的不一样吗？第一个是我靠着自己啊，我把我儿子押给你啊，我一定能做得到，所以这点非常重要。大家能体会一下这个，大家不要觉得流变是假的哈，我们不是恶意去揣测，流变都是真的。流变就是彼得的翻版啊，就是彼得，他不是，他真的愿意。对，他也觉得我做哥哥的应该这样，啊，我都愿意把我儿子给你了，我还能怎么样？这是我最宝贵的，我就表达了我的心嘛。他的意思就是什么？我死都可以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父亲嘛，他不可能看着儿子死嘛，所以他的意思就是我死我都愿意，我死我也愿意把西缅换回来。你让我带便雅悯去，我一定把他换回来。我们一定带着便雅悯，我们11个人一定安安全全回来。这是流便真心这么想的。但是呢，他根本不知道他做不到。
哎，你说做不到啊？那被共产主义洗脑的那些革命先烈们，你看他们多勇敢啊！
啊，这个我们礼拜四再谈啊。对对，我们要谈到一些这个关于宗教的事情。今天我们谈不了那么远啊。那个不矛盾啊，那个根本不是我们 认为的那个情形，
自我满足，
对，那个不是你认为的他要做到的那个事情，事实上他不是的。这就像我们到时候再说吧，这个讲起来话嘛，这要牵扯到宗教了，牵扯到佛教。
你看他们的严刑拷打那么疼，
这就牵扯到宗教。其实这个事情呢，不独有这种情形。那有没有出家孩子不要的？
有
啊。
老婆不要的？
对。
几天不吃饭的？
天安门自焚的。
有没有
自杀炸弹
？ISIS 绑着炸弹往人群里冲的，对不对？
他那是已经自我的。
所以属灵的征战，这叫属灵的征战。所以这个讲起来话很长，就是人活在肉体里呢，机会还是很大的。
嗯。
就是亵渎圣灵的，今世永世永不得赦免的。亵渎人子什么概念？人子是在肉体里的，道成肉身的，还有的可救。就是你活在肉体里啊，是个妓女还可以救，是个杀人犯杀了35个人还可以救，但是当他活在灵里救不了了，没办法的，讲不了的。你跟法利赛人，你跟盖亚法没法谈这个事儿。对，那个是另外一个概念。这就是什么，他虽然还活在今生，但是呢他已经活在永恒里了。那我们里面有灵的，我们灵是有两个状态的。第一个呢，你可能就是完全活在肉体里，还有一个状态呢，你已经超越你的肉体，你已经活在永恒里了。
嗯，可是另外一个
活在永恒里就只能做一个选择，要他还是不要
他，
要 Jesus 还是不要 Jesus， 只能选一次，没别的选择了。你选好了就回不了头了，否则撒旦就有救赎计划了。
嗯，对。
否则为什么不救撒旦？
对，
你来告诉我，为什么不救魔鬼呢？
这一次。
对，神让人活在肉体里是很大的恩典，很大的恩典，因为我们还有回头的机会。一跳到永恒里就没机会了，永恒的意思就变不了了嘛。就是我的永远，这个就话题长了。我们今天只要看见一个点，就是我们在流变的这个例子上要看见，流变是真心的，但是流变对自己认识不够，他知道他不知道他做不到，他以为他做得到，他以为他是很好的。我们每个人很多都是这样的，我以为自己可以。我们若不被神得着，若不把自己全然交给神，你以为的可以全部都是假的。你到那个关键点，该反悔反悔，该干坏事干坏事，做不到的。
但是我们现在还是没完全交给神。有的时候肯定还是做不出来。
这个交啊，第一步就是相信耶稣基督。所以这个交它有一个过程，最初的那个种子就是得救。然后呢，有了得救以后呢，你以后一定会交的。一定会长大。但是如果你一开始你不去跟 Jesus 讲，我是个罪人，求你来拯救我，这个种子不种下去，后面的就总也没有办法。这个种子是什么？这就是跟父建立那个爱的关系，就像一家人呐、你做了很多的坏事都没关系，你回去跟爸爸说，我认你做爸爸，我以前太坏了，我知道我坏，所以我现在回家了。然后呢，你以前的坏的习性一点还没有改，你还是邋里邋遢的，你还是这个没事还喜欢骂人的，回家以后可能还是这样。但是呢，你从回家那一刻开始，爸爸就可以来改变你了。如果你还飘在外面，爸爸怎么改变你呢？所以这就为什么得救是一个种子那么重要。我们每一个人在见主面之前呢，这个种子能长多大是不一定的，但是呢，这个种子是决定性作用的。你是一定要先来到耶稣面前说，我是个罪人，我愿意回家，我现在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从此以后好日子就来了，就往上走了，不再往下走了。否则的话，你所有的事情都是往下走的。 你就像雅各这样，你就像这些个这个他的耶稣的不这那个约瑟的这哥哥们这样，他就是一直的螺旋形的往下往下，就总也出不来。好，今天就到这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在天上的父，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您啊，带领我们一起来查考您的话语，也让我们明白啊什么是悔改。父啊，求您带领我们真的愿意来到您的面前，说主啊，我们是个罪人，我们真的看见了自己犯罪的本性，我们看见了我们是全无良善的，因为我们里面掌权的是我们的老我。父啊，求您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愿意在死上和基督连结，在十字架上和他连结，我们就在复活上跟他连结。父啊，我们就得着那重生的生命，我们就来到您荣耀的同在里，我们就可以来到您的面前祈求您的帮助，得着您一切的恩典。父啊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，求您带领我们，也祝福我们的亲人，让我们一切还不认识您的人都愿意悔改来到您的面前。是吧，谢谢您，请您祝福我们的亲人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